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关于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可能出现人事异动的传言近来甚嚣尘上。有分析称，习近平集权有道，用小组玩残常委，把总理使作马仔。另有分析解读，这一政治传闻或许隐藏着中共政坛又一波纷争。那么习李新政为什么被习王组合悄然取代？习近平是否通过反腐运动和人事筛选追逐习统天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观众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广泛报道的这样一个传言呢？何先生，
不但有很多报道，还有的还被也翻译成其他的这个文字，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也有这个引述，尤其像这个这个韩国的媒体，报道非常之多。事实上，因为这个报道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一本杂志叫《政经》，我们大概用了几万字的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个李克强上台以后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大家都其实很清楚，如果仔细去看一看这个李克强的记者会，或者是李克强出席这种场合，如果他有一个公开讲话的机会，大家都看到他的身体不好的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我们也通过很多的管道来的印证呢，这个李克强的身体呢确实不大好。另外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快中国的权力结构就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仅是这个总理的权力急剧萎缩，而且整个政治局常委原来的这种这个被胡安刚认为是最好的一个体制，叫政治局常委这种体制呢，其实也根本几乎就不存在了啊。政治局常委这种集体领导机制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那么总理这种职位本来在传统的这个中共体制里面，他就是一个办事员的一个角色。到了这个李克强时期就更加的这个萎缩，他不仅是不管组织人事，不管警察司法，不管这个军队这个甚至连这个财经，原来由这个总理担任的财经领导小组呢，现在也是由这个习近平亲自来担任。那么这个由于李克强在这个现在加上经济产生的这个结构性的这种危机，那么当然不能由这个李克强呢这个来承担责任，这是上几任的这个党政官员所留下的这个疑惑。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李克强时期呢，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危机。那么李克强又在一种权力比较小的情况之下，一方面他没办法发挥他所长，另一方面呢，这个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也遭到了质疑，是因为他是经济学的博士。但是呢，大家都要体制内的认为呢，他实际上在面对经济的危机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的方案。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中共的体制内对这个李克强在下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19大上面这个有可能会进行这个职务的调整可能呢不再担任这个总理这个职务然后呢这个可能会由于他是这可是学法律的加上传统上的这个对这个总理职务的一个处理方式，可能就升为了这个全国人大委员长那么媒体在很多报道的时候尤其评论很多，那么这些评论和报道呢没有弄清楚这个基本事实，以为呢李克强政经杂志就说的李克强下台是马上下台，而且呢把它演变成为一个周永康事件的一个权力斗争。 事实上李克强上台以后，习近平上台以后，两个人的合作情况来看呢，并没有产生非常激烈的这个冲突。一方面呢是习近平非常的强势，没有给这个李克强表演的机会，另外是李克强本人的性格也是比较温和，和这个习近平配合呢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不认为呢这个里面产生一个激烈的这个权力啊，这个他们的权力斗争，而是中共整体的权力结构所产生的一等结果，也就是非常的突出啊，习近平的这个地位及他的常委，不仅是李克强在内，其他的常委都被这个这个权力都被萎缩。另外一个大家没有，很多媒体没有搞清楚的，就是说啊，说最近李克强出访就打破了这个他要下台的这个传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正经杂志并没有说他马上下台，实际上是在下一次换届的下台的可能性呢非常大。
是的，
因为他身体不好，能力不行，遭到质疑，其实这是商家和政界都知道的事情。
是，和平，我看到了昨天你接受我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你谈到呢，李克强有可能是在2016年对。我看方冰写的是2016年，
没他改了，不比误，应该是2017年，因为2017年
是
对。
刚才捏做了澄清，那么政经杂志呢，不是说现在，但是政经杂志在报道当中把可能接任的三位人选，就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还有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三个人的名字都点出来了。那么你们这个报道的根据是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讲呢，这个担任这个总理职务的，他要有一个基本上的条件，除非特殊的人才，像朱镕基那样，会直线的由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升上来。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就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产生，其实他是有一般的条件的啊，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一个某一个地方上的正部级比较重要的正部级单位上面呢，连续担任了两届的一把手的这么一个职务啊，才有可能呢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候选人的基本条件。那么担任这个总理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应该很清楚，就是除非发现了一个这个海马，否则的话呢，就应该在现有的政治局委员里面进行挑选，成为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如果常委这个机构还存在的话呢，他才有可能会担任这个总理。那么从现有的25个政治局委员来爬比来看，你肯定要把军队给拉掉，把现在已经退出二线的年龄比较高的比较拉掉，你要把一些纯政务性工作的这个人员拉掉，那么剩下有地方经验、有一定经济管理的经验，那么挑选出来的主要人群就是这三个人。这个和我和政经杂志的记者从中国商界和政界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呢，这三个人的可能性很大，也不是说必然的啊。那么这三个人是因为呢，他们有这个像汪洋，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啊，他这个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担任过这个广东省委书记，现在是政治局国务院的副总理。那么他的这个优先顺序其实是蛮高的，但他有一个缺陷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共青团的这个系统出身啊，他虽然谈不上是另计划的这个死党，但他跟另计划的某一等接近的关系呢，比其他两位要强，这是他的一个缺陷，而且呢加上他呢有一点书生意气啊，就是体制内给他的评价。那么孙政才呢这个也经过了一定的历练啊，从吉林省委书记到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啊，那么他的这个专长呢，一方面也是来自于这个农业系统，现在又通过两个这个重要的省份的这个第一书记的这个省委书记的这个历练，有了一定的这个行政的掌握前置的这个能力的基础。但是呢，他和这个温家宝的家族一直有一些传闻，这些传闻是不是影响到他未来这个成为这个总理，也是有某一些这个微妙的这个影响。那么韩正呢，是掌握了上海市委书记的这么一个职位，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他在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啊，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间的这个地位呢，其实还是超过这个北京的。但是韩正他的有利条件是跟习近平呢有过共识的这个经历，但他的缺点呢，上海帮的这个 这个啊嫌疑啊程度很高，就是上海帮的这个色彩很重，所以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不利的条件。当然有利的条件是啊，这个韩正在上海当市委书记，整个所表现出的能力啊，就是啊是得到体制内的这个比较欣赏。那么因为我们一般通过官方媒体对一个官员呢了解的非常少，那么韩正在访问这个台湾期间，他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幽默和他的能力呢，也是使大家感觉到他是未来的政治上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海马。但是因为他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过于亲近，所以也是引起了一些人的这个担忧。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通过李克强这个传闻的报道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分析称，其实习近平现在呢，他所要改变的是中共的这权力结构，实际上他已经在改变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就是他也试图改变中共现存的这个接班人的制度。那么我想看看您的观察是怎么样，就是从您的个人的这个观察来看的，习近平他现在走的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这个执政之路，以及这个接班人的道路？
一个呢，我想有几个角度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最近非常时髦的一个词，叫新常态。一年以前最时髦的词是克强经济学。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新常态这个词取代了克强经济学，变成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词，到处当标签在贴。那么这到底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党管经济。那么我们看啊，这两年来其实这个党的权力有很大的扩张，就是一个是党要管党，那么包括管干部，管这个纪检，要这个肃贪，这个是党要管党。然后党要管意识形态，这个你也看的很多，这个对意识形态的领域的整肃啊，对什么宪政啊，对这个普世价值的批判呐、啊，什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啊，还有最近的文艺座谈会啊，都表现出这方面的强势。再有一个就是党管军队，这个呢也最近也是非常之强调。那么一直在反对这个历史上曾经中共主张的这个军队国家化，现在是被大批特批。还有一个就是党要管法律，那么依法治国，但是这个依法治国呢，是要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律变成国家意志，那实际上也是这个要党来领导一切。所以这样一个，其实要说新常态啊，不光是包括经济方面的新常态，这些可能都要变成新常态。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现任最高领导人的他的一种执政风格。那么当然在这种执政风格之下，以往这种常委的分工啊，这个现在已经被小组治国所取代。那么刚才何先生也谈到的，就是说以往那经济工作一直是由总理负责的，那现在这个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也已经不是总理，这个总理只是一个副组长，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就是实际上因为这个总书记和总理都是当过封疆大吏的人，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主持地方经济的经验，那么可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总理的这个权限就要让位于这个现任的这个总书记，或者说呢，未来也许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一种总统制这个取代这个总理制或者内阁制的这种情况，就是以最高领导人为轴心来一把抓。那这种格局现在正在逐渐的这个形成。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需要观察的，就是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放风，就是起码说这个提到了这个总理的健康情况不好啊等等等等， 这个呢，其实我一直也在观察这个问题。这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身体上的一些特征呢，其实我们从电视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这个总理有熊猫眼，他的眼圈是黑的，这个说明他的肾脏有问题，也说明他可能有糖尿病和这个心肾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显然是他的健康上。但另一位呢，也有就是他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头呢，经常是向左面倾斜。另外呢，还有时候有微微的颤动。那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起码是这个脑血管的一些个症状。所以我们也回想到，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这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病夫治国》。那么这些领导人，这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他们的疾患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执政风格以及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些个决策。这个呢，在是有非常多的先例的，有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失误也是由此造成的。那当然，至于我说他放风呢，以前我记得在16大召开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哎，这个当时的总书记就一连讲了8个没想到，其中一个没想到就是说，哎，没想到这个胡锦涛的身体这么不好。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是一种博弈，或者呢也是一种放风。那么至于到今天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呢可能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位总理他的虽然他非常踏实的推动了一些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改革，但是呢他遭遇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尤其在体制内来讲，如果说这个习主席的反腐败动了这个全体官员的奶酪，那么这个像这个李总理他所推行的这一套简政放权，其实断了很多这个衙门的财路。这个呢是很让人恨的，断人财路这个事儿是最让人恨的。那么我想他遭遇的阻力可能也不小。另外呢，可能在这个党内，他的这套经济政策，他的这套想纯粹用市场经济来决定一切的这套做法，其实在体制内也遭遇抵制。所以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又回到这个党管经济的老路上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也很难施展。基于这几个方面，我觉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样的放这样的风，可能确实有，就是以往可能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但是不会那么快。因为我们看到在这7天之内，这个据说一共这个李总理露面和进行的外交活动有74次之多，那至少表明现在他不太可能下台，或者他也在表示他完全有能力当总理。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二位嘉宾你好，你们好。那个有一种，据说有科学家研究过，说是这个智商随母，性格随父。我不知道二位经常研究我们国家这些官员的人注意到这个理论没有？
好的，谢谢。说是性格随
智商，
那智商随母，性情随父。一会儿我想问一下专家有什么，是不是听到有这个关这方面的说法。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山东孔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山东孔先生好像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李克强先生呢，我们知道他一些背景，他的经济学的博士，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似乎对西方的经济学比较有研究，对经济工作也比较内行，同时他又是团派的出身， 像刚才辽宁赵先生所说的，他的智商和性情这方面，中国的学者有什么研究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李克强先生应该智商方面是没有问题，啊，他的智商应该是相当高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究竟是随父还是随母，这一点我没有研究，所以我没办法从这个方面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
是
啊，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很懂得这个自己这个约束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家人，同时呢这个他也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所以他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谢谢。
嗯，那和平先生，关于这个所谓的洗礼体制呢，很多分析家认为，其实这个所谓的洗礼体制是胡锦涛甚至江泽民他们所愣把习近平和李克强拴在一起的。那么习近平逐渐的巩固了自己在党内军内还有国家体制当中地位以后，就要逐步的甩开这所谓的团派的束缚或者团派的影响。您怎么看待习近平所谓的红二代和团派他们关系？
红二代在接班的这个能力上来讲，他没有这个合法性，而共青团在党章和政治体制里面它是有合法性的，它是明确确定它是这个党和国家的这个接班人的体系。但是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最近一些年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就是共青团这个体系出现了这个断裂，虽然在地方上他们不断的排斥这个共青团体系，但是呢，更多的接班人是来自于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尤其是有经济管理能力的呢，这个地方领导人被提拔，而不会完全因为呢，由于共青团的背景呢就被提拔上来。而且是过去的共青团之所以受到这个重用，是跟80年代的时候文革出现了领导人的这么一个接班的危机，所以把很多人物呢到共青团里面去经过一个过渡。所谓的第三地带，很多人并不是原来真正的这个团派，但是呢到团派去镀一下金，然后就成为了呢所谓团派出身。所以很多人他一方面他是太子党体系那个背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这个团派的这个背景。但是最近几年整个共青团的这个团队出现了断裂，新的一代共青团的资历他们的管理能力遭到了广泛的这个质疑。所以共青团现在是一个名义上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接班的这个团队，但是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间呢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现在的基本上的掌权，尤其是执政者的主要的思想这个管理的这个政治思维来源，基本上是由红二代的人在指控。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清除这个贪污腐化的这个主要的成员并不是太子党，除了这个薄熙来有一些太子党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太子党的这个背景以外，提到大部分的官员无论是这个周永康、徐再浩，还是提到了很多的部级领导部级官员被抓了以后呢，基本上他们都是取之于这个平民。那么有人就说呢，太子党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呢他们不像平民出身的人那么贪污，其实恰恰相反，这个红二代的贪污腐化就是一开始从他们一长大一出生就一直存在的，他们的生活的待遇，他们的政治的这个得到的这个优势的这个机会，他们在经济上腐败的这个机会，甚至80年代初期最开始的这个留学的机会，那么实际上太子党红二代都是比一般平民出身的人们机会很多，他们贪污腐败的这个概率也是远远大于一般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实中间现在的老大呢是支持太子党。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支撑者，他这个老大后面就是习大大后面的这个政治的势力，也是以太子党这个为基础，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红二代和现在太子党在矛盾上，即使严格意义上他们已经不形成一个对立关系，共青团由于胡锦涛的这个无能， 由于李克强的这个入世，基本上他这个共青团这个势力呢已经就是失败下来了。但是红二代也有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他们的新的一代接班人来不及接班，即使是他们安排了叶家的人，安排了邓小平家的人，我相信他们在19大和20大能够成为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假如还有这么一个机构的话呢，我觉得他们都来不及啊。所以实际上在两党政治势力都出现了断裂的危机。
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中国人民应该高度警惕这个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借反腐的名义清洗政治对手，妄图以血统论清洗打击平民党，建立那个朝鲜金家王朝的实体帝国，以更大的独裁和腐败代替新的旧的腐败，进一步剥削人民。中国人民宁可选择贪官，也不要选择红二代太子党。贪官远比那个贪权远比贪财更可怕，贪官最多是吸血虫，红二代太子党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
好，谢谢谢谢。由于时间关系要简短一些，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我说的是，如果是李克强同志要不担任这个国务院总理的话，希望温家宝总理能够出山来担任总理。他在主持这个国务院总理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很好，而且还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提到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儿。特别是今天这个香港的战争的时候，如果有他担任这个国务院总理，可能对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谢谢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我说这是咋的呢？我说这个李克强总理啊，他从他上任以来说。这个习近平也好，在中国的经济我看是停滞，没有发展。再一个，我问一下，就咋的呢？这个李总理现在正出访呢，他出访的时候，我看他没带夫人，这真是就换句话说，他就对这个他那个，你说他夫人是不是对他有什么影响啊？
嗯，谢谢谢谢吉林的张先生。我们最后再试一下山东的孔先生，在不在线上？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能听到吗？
嗯，能听见。
很多事情啊难以预料。
嗯，
比如说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呢，我被软禁的时候差点死了。
嗯，
现在呢我上山来身体就好多了，但是我的50多只大公鸡呢，在我回市里向国宝汇报思想的那天呢，全被盗了。设想一下，假如王立军不逃进美领馆，假如没有西安事变，今天是什么情况呢？当然我力挺习大帝要抓住权力，奥巴马也是这样的观点，只有独裁才能终止独裁，戈巴乔夫、蒋经国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呢？
嗯，谢
谢，再见。
谢谢孔先生。最后我想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都谈到，就是一方面是习近平他有非常强大的个人意志，那么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他的一个人这个手里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分析称，就是他现在由于反腐呢，可以说是陷入非常严重的这个派系斗争，所以他的前途呢也并不容乐观，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是那个给替他捏把汗。那个我觉得虽然现在就是到了这种程度啊，反腐也好，权力斗争也好，现在到了这种就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程度，那么这个个人的安全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现在尤其是这个动这个腐所谓反腐这个层面啊，已经动到军队这个层面了，那么这个事情我一直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领地。在这个领地中间，这个如果当然他现在绝对是要用这种连续的不间断的打击来这个造成一种就是不容挑战的势头，但是呢这个你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所以在这个权力斗争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是有安全感？我至少我从我的观察上来讲，他现在仍然是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没有退路， 他只能够就是一猛再猛，一直打压下去。如果他失去这个势头，他可能就会失去权力。谢谢。
好的，好的。时间的关系，李克强是不是会靠边站？高层是不是正在酝酿另一场大震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军队将领集体表忠，军中反腐余波荡漾，请继续锁定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